在商行本的新約255頁，使徒行傳第二十章，我將會為大家讀出第十七節至到第三十八節。使徒行傳二十章第十七節，保羅從米利都打發人往以弗所去，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來了，保羅就說：你們知道，自從我到亞西亞的日子以來，你們 在你們中間始終為人如何？第十九節，服侍主，凡事謙卑，眼中流淚，有因猶太人的謀害，經歷試煉。你們也知道，凡與你們有益的，我沒有一樣避為不說的，或在眾人面前，或在各人家裏，我都教導你們。第二十一節，又對猶太人和希利尼人證明當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穌基督。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哪裏要遇見什麼事，但知道聖靈在各城裏向我指證說，有捆鎖與患難等待我，我卻不以聖靈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們中間來往，傳講神國的道。如今我曉得你們以後都不得再見我的面了。二十六節，所以我今日向你們證明，你們中間無論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為神的旨意，我並沒有一樣被遺不傳給你們的。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神的教會，就是他用自己血所買來的。我知道我去之後，必有兇暴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不愛惜羊群，就是你們中間也必有人起來說悖謬的話，要引誘門徒跟從他們。所以你們應當警醒，紀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淚，勸戒你們各人。如今我把你們交託神和他恩惠的道，這道能建立你們，叫你們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我未曾貪圖一個人的金銀衣服，我這兩隻手常供給我和同人的需用，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當紀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保羅說完了這話，就跪下同眾人禱告，眾人痛哭，抱著保羅的頸項和他親嘴，叫他們最傷心的就是他說以後不能再見我的面那句話，於是送他上船去了。將以下的時間恭敬地交給牧師。
我天生不是一個運動健將，但是在年輕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曾經參加過運動的比賽。記得有一次在1500公尺的賽跑當中，跑了兩個圈之後，自己知道冇可能係達到前面頭三名領獎，但係仍然係堅持慢慢嘅完成咗呢個路程。結果咧，其實係最後嘅三名啊。後來竟然老師咧會在同學嘅面前稱讚呢位咧五角石同學有毅力完成咗賽跑，所以心裏邊總算係得到一點點嘅安慰。在過去這段時間思想究竟在六月尾要講些什麼的訊息的時候，我就不能夠忘記我們所親愛的弟兄美德教會的執事李兆容弟兄。回想在兩年前的六月份李兆容弟兄呼籲了美德教會一班弟兄姊妹參加紐約國星報道團一個步行籌款的活動。James 和我和美德教會一班弟兄姊妹，我們齊集在紐約唐人街的哥倫布公園一起出發，走過了布洛倫橋達到了終點，然後在布洛倫一個公園裏面有一個閉幕禮，我們完成了當日 要走的路程，包括我们的长者苏伯伯一起走完这条路程。在去年6月份James 生病住院，不能够参加当日的步行，所以当日我参加完国星步行之后，亦都同一班弟兄姊妹，是 James 的邻居，是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到纽约的西乃山医院探望 James， 他仍然很关心步行的情况。想不到几个星期之后， James 亦都是行完了另一个路程，不是步行筹款路程，而是神所安排他人生的路程。James 对美德教会的影响贡献是相当之大，他对我们在座当中有不少的人是有很多的接触，所以我认为很值得在他回天家一周年这几日，特别是这个主日，去思想他的榜样。今天我们不是在这里去荣耀人，而是纪念一个荣耀神的人。在今期的美德教员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写出他们的心声今晚5点的聚会，我们将会派发这期的特刊。其中有一位就写到说， James 是奉献一生荣耀神，而另外也两位亦都指到 James 的一生是荣神益人。所以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一同去思想保罗是如何走他人生的路程，进而是回忆 James 如何走他人生的路程，更加重要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仍然在这个路程的当中，每一位跑步者、参赛者，怎样走我们余下还未走完人生的路程。一般人对使徒保罗的认识都是透过他的书信，觉得保罗是一个很严谨、思想周密、头脑清楚的神学家。在他的书信，特别罗马书里面，讲到很多神学的理论次序，很有力，很有逻辑，好像一层一层的，一丝一丝这样去分析。如果我们看使徒保罗今天他在神学院里面，我们可能见到他一个是戴着眼镜、头发白白、有胡须的神学院的教授。但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后书，我们发觉使徒保罗其实有他另外一面，是一个感情丰富的牧者，有牧者的心肠，他常常挂念教会的事，天天为着教会的事情在心里面去纪念教会。我们可以称他为新约的耶利米，一个流泪的先知、流泪的使徒，他为自己的同胞犹太人流泪祈祷，希望他们得救。使徒保罗是一个忠于所托亦甘于寂寞的牧者，他乳养自己的孩子，乳养自己的孩子就好像他照顾信徒一样，在他的祷告当中，他常常是流泪不住纪念神的教会。保罗不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人，而是有血有泪，而且是七情上面的牧者。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有时看到他所表达的神学之中，间中他会有时打叉了，突然间他的思路打断了，就将荣耀神赞美的说话写出来。譬如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开始，从第3到第14节一连串都是一个一句的句子，一首赞美的诗。我们很感谢神，在《使徒行传》里面，路加医生将这段保罗和以弗所教会长老这段临别赠言记载得很清楚、很详细。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不单止保罗有忙碌辛劳的侍奉，也都看见他内心的深处 他怎样为着神的教会是牵肠挂肚。在保罗这段临别赠言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心是赤路敞开的。我们看到保罗怎样走完人生的路程，有三个态度，我特别跟大家提出。第一，谦卑；第二，拼命；第三，施予。其实这三个形容词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李兆荣弟兄身上。我们看见使徒保罗，第一，他走人生路程的态度是谦卑。请大家留意第十七节开始，圣经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十九节，服侍主，凡事谦卑。留意他服侍的态度是服侍主，凡事谦卑。究竟使徒保罗怎样凡事谦卑呢？他是使徒，是神所选立，是基督所拣选的使徒，是很多间教会的创办人，他有权要求人尊重，有地位，有身份，但是他没有执着这个权柄，没有滥用这个权柄。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讲的话，他本来是有权要求教会支付他的薪水，但是他情愿放弃这个权利，自己积帐篷养活自己为生。在另外一处的经文，使徒行传第27、28章，讲到保罗他救了全船人的性命，他们一船人漂流到一个荒岛上边，那里的土人因为当时落雨，天气又冷，就生火，要接待保罗和船上的人。那时保罗就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一条毒蛇因为热就跑出来咬住保罗的手。那条船总共有276个人，而保罗是这条船的救命恩人。他们在船上飘来飘去，被风浪打击，差不多要沉船，但因为保罗的信心，保罗的祷告，神应许全船人的性命要交在他手中。虽然他是救命恩人，虽然他能够肯定的去帮助这个船主，使到这条船虽然船是破坏了，但是所有人都平安到达岸上，保罗有一个谦卑的表现。他同样跟其他船上生还者一样去执柴、去生火、去取暖，可能也都用来煮食。这个是仆人的表现。我们看见保罗是服侍主，凡事谦卑，因为服侍主他也都服侍人。另一个服侍主凡事谦卑的榜样，就是我在神学院的老师滕近辉牧师。曾经在香港的中国神学研究院当院长是多年，在当时70几年代香港所有的神学院都只有学士的学位，中国神学研究院是首间是颁布硕士学位，教育水平比较高，有很多学者从欧洲、从美国读完神学博士之后回到香港开始这间的神学院，包括张子华牧师、陈若愚牧师等等。在那个时代差不多30年前，陈牧师就在这间神学院里面当第一任的院长，后来退休来到美国纽约宣道神学院，只是担任中文部的教授，但是他非常关心他的学生。记得有一次在课堂小息的时候，陈牧师走到我的座位旁边坐下，询问我关于读神学有没有困难呢，经济有没有需要呢。听见之后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其实这位资深的神学家和牧者 佢可以将呢啲事情交代俾佢嘅助理教授处理啊，亦都可以交俾佢嘅秘书处理。但系好谦卑嘅、细心嘅关怀一位平凡嘅神学生，并且如果有需要嘅话，真系乐意去经济上唔系神学院嘅奖学金，而系佢个人嘅支持有需要嘅神学生。在心里面非常感动，看见这位年老的牧者，他是凡服侍主，是凡事谦卑。我们从 James 弟兄身上也都看见他服侍主凡事谦卑的榜样。我记得有一次很难忘的经历，就是 James 退休之后，就因为想学习东西、各方面的厨艺，所以就到 Wegman食品百货公司里面去做厨师。退休之后就善用时间学各种的烹饪，包括是西人整的蛋糕啊、甜品啊、点心啊、意大利餐等等。一方面可以接触劳工阶层，可以亲身体会到在新泽西州的华人、不是好像我们一般的、中产阶层在大公司里面做IT 电脑工作，或者药房里面做科学家研究工作，而是呢做餐馆啊，在大学里面做厨师啊等等的工人。咁师母同我有一次就特别去探访佢，非常的高兴看见呢位厨师咧正在佢嘅岗位上边系煮唔同嘅菜。咁佢特别就为我哋煮咗一餐啊，系意大利嘅芝士炒通心粉，而且咧就系亲自做企台服侍，而且最后咧仲要付上为我哋付餐费。所以喺一日嘅当中，呢、这个丰富嘅晚餐里边，佢担任三个角色，首先系厨师，跟住系侍应，最后仲埋老板添。唔单止佢嘅食物美食系色香味俱全，再加上一道就系丰富嘅人情味啊！服侍主，凡事谦卑，是保罗走人生路程的榜样，是 James 走人生路程的榜样。保罗怎样行走他人生的路程？第二个态度就是他的聘命。请我们看第22节开始，保罗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深深迫切，不知道在哪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明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圣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他将要遇到什么事。如果他去耶路撒冷，他将会有捆锁和患难等着他。既然知道就仍然去前进到耶路撒冷，是不是自己找麻烦呢？而且不是单单人警告他，而是圣灵在各城里向他指证。这个不是可能有30%落雨的可能性，好像我们要不要取消旅行那样估下估下，到星期五的早上落一场雨，很多旅行啦，星期五下午阳光普照，心想会不会决定得太早呢？再等多半天，如果整天阳光普照，或者礼拜六会干一点呢？但礼拜五晚上又一场大雨，当然肯定没得去旅行啦。人只能够这样猜，但是圣灵向保罗指证说，如果你去耶路撒冷，就会有捆锁患难。问题就是，明知山有虎，为什么还傻更更偏向虎山行呢？遇到危险，但是为什么要中个头埋去呢？后来我们在《使徒行传》第23:11，主耶稣保证保罗说，你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没错，有危险，但我与你同在， 你必定会到罗马作见证，只不过不是根据保罗的方式，而是根据神的方式。他去罗马是作为一个疑犯或者甚至是囚犯，准备受审的犯人，不是好像在这个年代大报道家葛培里是一个被尊崇的报道家，到北京或者到莫斯科举行大型的报道会。保罗是被锁住去罗马为自己辩护，更加是为福音辩护。不过他有机会在人面前和君王的面前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能够行完他的路程。保罗这么搏命这么冒险是有目的有价值，目的就是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即时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就算死，保罗说我都愿意。留意不以性命为念这句话，就是拼命或者呢搏命，用生命作为赌注搏一搏，可能赢亦都可能输。保罗就是一个不怕死的人，正因为这样的缘故，他的生命亦都是发生了最大的功效，因为他肯搏。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看见保罗他怎样的搏命拼命服侍主。临后四章八节，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常常没死，但是他的生命他是流露出基督的生命。有些人将生命投资在错误的目标上，甚至是死得不明不白，好像刚刚去世的歌星 Michael Jackson，年纪五十岁，现在仍然是调查究竟他死亡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服食不适当的药物而死亡。前几天他仍然是勤奋的练习唱歌和跳舞，准备演唱会，但是想不到以后就没有机会再演唱了。我相信神如果交给我们一个侍奉，神必定给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那个侍奉。譬如摩西有足够的时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神没有计划，神带摩西带领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神另外有计划，不是由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而是由他的助手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神是给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所交托给我们的职事，只不过我们要爱惜光阴，要把握时机，否则就不可以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有些基督徒没有完成神的使命，就是因为迟迟都不肯起步，虽然说奉献给神，但是一直都不肯服侍神，甚至连退休之后仍然在这里拖拖拉拉。而有些信徒就甚至从未开始过，所以浪费了侍奉的机会。在《使徒行传》第五章讲到一对夫妇阿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就是因为欺哄圣灵就死在使徒的面前，失去了侍奉神的大好机会。士师参孙明知这个情妇大利是要害他出卖他，但仍然在玩弄情欲的火，结果 就被折磨，眼睛被挖，成为奴隶做小丑，最后只有呢同他的敌人同归于尽。参孙领受了士师的指示，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但可惜他没有完全的尽这个职分。李兆阳弟兄对神所交托给他的职事可以说是尽力完成，甚至是不顾性命，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这样侍奉神。在开展英文班事工的时候，不单止当校长，很多的琐碎事务安排老师、职员、学生等等，也都是常常要备课、准备教材，从开会和交通之中知道有时要准备到凌晨两三点的课程。而李兆阳弟兄在纽约国青报道团的侍奉，经常因为要揸车来回，在美德家园里面大家都会看到经常荷兰隧道就塞车，所以一次的教会执事同工开会，李兆阳弟兄就迟到，因为刚刚从纽约揸车回来又塞车。在开会的会议室当中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他赶到来教会似乎是已经极之疲倦，甚至是生病。所以开会到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认为不如你应该早点回家休息，不要太过搏命了。所以在这样的鼓励之下，他才提早离开我们的会议席。虽然他年纪不老，但是已经完成了神给他所行的路程，成就主耶稣所交托给他的职事，亦都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们看见保罗行走人生的路程，第三个态度就是施予。请我们看第三十三节开始，保罗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保罗不贪财，不贪心，不贪名，不贪色，不贪人的房屋、妻子、仆婢，反而是勤劳的作工，多多的施予。三十四节，保罗说，我这两只手常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所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辅助软弱的人。又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是一个施予的人，施予自己的金钱、时间、才干，甚至施予自己的生命。主耶稣是一个最美好的榜样，所以他的门徒除了犹大以外，所有另外十一个门徒都是为主殉道，而保罗也是为主殉道的一个使徒。施予，当美国打越南战争的时候，政府就招募一班年轻人去当兵。很多年轻人会问，你要我们牺牲奉献，究竟国家能够给我们些什么呢？甘乃迪总统当时就回答一句很有名的说话，不要问国家能够给你什么，要问你能够给国家什么。这句话如果应用在教会身上，一个顾客就会问，究竟教会能够给我些什么？但一个家人就会问，我能够给教会什么？李兆阳弟兄一个是一个施予的人，他不问教会能够给我些什么，不是常常问究竟我是来到教会有什么得着，他只是问我在教会能够贡献些什么，我能够给教会什么，我能够施予什么。作为英文班的校长，正是多次的请老师和职员吃饭。有时我们作老师和职员觉得，哇，这位校长相当破费， 为他的职员们点出美酒佳肴。作为国星报道团的报道同工，他都在圣诞节扮演圣诞老人送礼物给小朋友，他的身材也相当似，可以扮得似圣诞老人，小朋友相当开心的。作为粤语团契的团友和创办人，在很多次聚会当中，不是教会的时间表编排了他预备当晚茶点的个人有时灵机一触就想了一些特别的点心制作出来，尝试过成功之后呢，就拿出热腾腾的点心，就是施予给团契来享用。他将时间、金钱、恩赐都拎出来跟大家分享。有时我想将一个这么喜爱主食、喜爱主和食和施予的人，我就想究竟将来在天家我们会否享受到他所煮的美酒佳肴，我不一定有酒，佳肴就有葱油饼、牛肉丸等等。我不能够肯定答，不过从圣经里面最近看见，其实耶稣复活之后有一次是跟门徒一起吃烧鱼的，路加福音24章43节，耶稣用复活的身体可以吃烧鱼，但是他不需要用食物来维持生命，所以吃是一种享受，而不是生命的需要。最后晚餐的时候，最后晚餐耶稣和门徒这样讲话，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耶稣要与门徒喝葡萄汁，咁表示门徒都可以喝。喺天家里面，耶稣要与门徒一同坐席。启示录第三章嗰度话：看到我站在门外敲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即是坐在餐桌上边。所以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将来信徒是能够与耶稣一同坐席吃喝，而不一定要藉着食物来维持生命。所以对于我们美德教会这班这么喜欢美食的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将来我们不需要食物来维持生命，但我们可以吃是为了享受神的恩典，也都是享受团契相交一种方式。神赐万物给我们享用，神赐各样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承受神的恩典固然是好，但是做一个施予的人是更好，施比受更为有福。如果我们不施予的话，就得不到这个福气。在上一个世纪，一位有名的基督教作曲家 Fanny Crosby， 他所写的诗歌是相当有内容。他人生总共有95年，创作超过数千首的诗歌。在他的墓碑上雕刻上一节的经文，就是他所作的是尽他所能的。保罗的一生， James 的一生，亦都是他所作的是尽他所能的。你和我一生能否同样说，我所作的是尽我所能的，尽我所能，凡事服侍主，凡事谦卑，尽我所能拼命完成神的职事，尽我所能去施予。请我们祈祷。天父，我们为着保罗一生献上感恩，为着李少荣弟兄的一生更献上感恩。 虽然他比我们早完成人生的路程，但他留下佳美的脚踪仍然在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纪念一个荣耀神的人，又要效法他走人生路程谦卑的态度、拼命的态度、施予的态度。祈祷奉耶稣圣名，阿门。